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五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读经到此。
谢谢慧娟姐妹的读经。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掌管这段时间，求你使用你的仆人，接着所预备的信息清楚的传讲，能够造就你的儿女，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彼此互相担当我们的重担，彼此扶持，一起来奔跑天路，让教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摆下时间完全的仰望，愿主掌管。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两个兄弟，他们感情很好，在读书期间啊，弟弟因为有一次意外跌倒受伤，脚踝那边很痛，所以没有办法走路。那么这个哥哥就每天背他上学啊。有一天啊，一个外地人经过，看到哥哥弯着腰背着这个弟弟，看来似乎脚步很沉重，行走好像很困难，所以这个外地人就停下脚步来对这个哥哥说，你好像背着很重的担子啊。这个哥哥立刻回答说，不是，他不是重担，他是我弟弟。有时我们会把一些人他的困难，或者他身体软弱病痛，或者看起来带来一些麻烦，我们当作是重担，是吗？求主怜悯我们，他们不是重担，虽然可能有一些麻烦，或者有一些叫我们觉得很不便的地方，但是他是我们主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如果你家里的人你怎么都需要照顾，或者需要怎么样，你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担，你很累的去关心照顾，因为他是神，他是你家里的人。同样的，在主里面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软弱或者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是麻烦，或者觉得很困难，觉得是一个担子，而是愿意的去分担。那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书信里面一般的特色，就是一般上保罗前面都是讲到教义，讲到真理信仰的原则问题，那 后半部呢，大多数是讲到实际的生活言行，实际的生活运用。所以在加拉太书前面讲到律法和恩典的事情，从神学从历史的角度讲到犹太人，他们看重神的律法，他们希望借助律法来讨神喜悦。当然我们知道律法只是写明人的罪，律法指出我们的罪，律法是软弱无能的，唯有借助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释放我们。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很清楚说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罪的罪，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感谢神，通过耶稣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做自由。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只是有新生命，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所以在灵性上我们要成长，要更好的见证主。作为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是理所当然的，尤其神把我们放在属灵的环境，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环境，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一起团契生活，我们可以个人读经祷告，从信主到现在，我们都可以不断追求成长，一步步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每年我们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鼓励弟兄姐妹追求生命成长，无论是我们的主题啊，效法基督啊，活出基督等等，就好像我们今年说分别为圣啊，荣耀主名，这些都是叫我们能够成长。所以除了我们个人在灵性上成长以外，保罗在这里也提到弟兄姐妹在教育你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彼此扶持，互相担当重担。 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这里给我们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是说一个人真的有生命重生得救，因为前文第五章是讲到说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接触圣灵的果子，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重生得救，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使教会成为一个建立信仰，让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扶持互相担当的地方。那么从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看。第一点，这里说保罗特别提到说怎么样挽回那些软弱犯罪的肢体，教会里面不可否认一定会有软弱犯罪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样去挽回他们呢？所以在第一节就开始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守望彼此扶持，怎么样去鼓励挽回那些犯罪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六章第一节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到教会里面几乎肯定有的事情，没有不是我们成长不是每时每刻都是一直成身就一直向上的，有时我们会软弱，甚至有时犯罪跌倒，那么所以这里讲到教会可能会有的事情，当有人犯罪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第二部分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应该要怎么样用温柔的心挽回他们，然后第三部分说我们要怎么样小心自己，提出一些警告。所以第一节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被过犯所胜，怎么样将他挽回过来呢？这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英文其实他是说 caught in the sin， 就是被抓住，被罪抓住，他原来的意思就好像说一只动物不小心跑到猎人的设的那个陷阱里面被套住了，抓住了啊！这只动物被抓住了。那么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不小心犯罪软弱跌倒，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要怎么把这些不小心被罪套住的人挽回过来呢？所以当我们看到有软弱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我们难道很严厉的对他说你不应该这样，你这样太叫人失望了，我们这样指责他们吗？啊，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都是一群不断学习追求成圣的人，我们都有责任为弟兄姐妹守望，发现他的软弱或者过犯，这个过犯是好像一个人在雪的地上，就是冰天雪地上走，可能会随时跌倒，或者一个小径啊，路径很难走，崎岖难行，可能也不小心会绊倒。所以这里也提醒说，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过程里面，面对世界的引诱，各样罪的试探，也面对我们自己人本身自己的情欲等等，我们都可能随时会软弱跌倒啊。这里提到三点要注意，第一，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当看到这些不小心犯罪软弱跌倒的人，你们这些属灵的人，这些属灵的人是不是指那些特别所谓很属灵，有一种高人一等的那种超级属灵人呢？那我相信保罗这里所说的属灵人，不是指说真的是特别的一种类型，好像很属灵的人。其实当然我们必须根据回上文第五章所讲的，讲到说有属肉体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圣灵，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靠圣灵重生也靠圣灵行事。所以这里保罗是提醒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信主重生得救，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接触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如果是属灵的人，我们就应该有属灵的性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行事为人就不一样了，不是太冲动的直接就指责那个人，而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体会一些。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属灵性质的人，愿意帮助人，不只是指责人。那么第二，这里说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温柔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啊，要成为弟兄姐妹的守望，或者挽回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温柔，而不是一个严厉，一种指责论断。这个如果单单只是严厉的意味的去指责，可能使到这个人更加的软弱，更加害怕，或者很难更加的回到神面前。我们不是医治他，鼓励他，建立他，而是 使得他更加的受伤。那我再说，这些不是故意犯罪啊，或者受到责备仍然不悔改的人，这些是不小心偶然被过犯所生，这些不是一意孤行的，是不小心偶然被过犯所生啊。这个人可能也面对很大的挣扎，他也尽到很大的力量，不过还是跌倒了，还是软弱了，犯罪了。他也不想要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软弱，你可以说就是这样。那么面对这些人，我们指责吗？我们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看待他们吗？不是。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真的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更多体会一下，也许可能我们在他那个处境可能跌得更惨也说不定哦。所以不要太过用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软弱犯罪的人，体会一下。甚至保罗这里说，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什么是温柔呢？温柔是小小声轻轻柔柔和的态度，就是温柔了。那每个人对温柔的看法不一样，温柔的心可以说包括是里面真的是有爱心，外在的那种温和的态度，得体合理的话来帮助这个人。圣经也给我们看到温柔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最温柔的人，是谁呢？一个就是摩西，摩西谦和胜过世上的人，另外一个是耶稣，耶稣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主耶稣和摩西可以说他们是很温柔的人。那么他们怎么样说话小小声，真的细细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不是的，温柔的人不一定是讲话小小声很温和，从来不发脾气。我们看到摩西或者耶稣都是很刚强有力的人。所以希腊文他温柔的意思就是可以一种被控制的力量，就是你可以控制自己对其他人的反应，就是说如果那个人软弱跌倒，或者那个人做出什么事情，你是马上回应的话，那你就不够温柔。但是你可以控制那个力量，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做可以帮助他，不是单单被那个被动的那个回应，而是你有那个控制的一种力量。就是说当那个人软弱犯罪跌倒了，我们控制不了情绪，我们骂他，我们指责他，或者甚至公开羞辱他，使他更加的软弱。我们应该如果真的是有属灵的心智，有圣灵重生，我们有这样一个温柔的态度去体会他的软弱，然后把他挽回过来，不是论断他批评他。那主耶稣给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榜样。耶稣曾经有一次有一些人把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看耶稣怎么处置这个人，这些人的目的可想而知。那耶稣没有很严厉的责备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他知道这些人背后的目的。那耶稣真的是体谅和维护这个妇人。那你说耶稣真的完全就是这样吗？等到这些人离开之后，耶稣谁没有犯罪的先用石头打死他吧。我们就看到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第一块石头没有，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软弱，我们都可能犯罪，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当那些人离开之后，耶稣就对那妇人说，来帮助他，警告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那种温柔的心去把这个犯奸淫的妇人把他挽回过来。耶稣不是说对罪姑息不管，不过耶稣不要当众的羞辱他，不像其他人那些怀着目的，他们就是要看耶稣怎么处置这个人啊。耶稣这种温柔的心把人挽回过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个温柔的心，温柔的态度。这里说把他挽回过来，这个挽回其实是一个医学的名词，就好像说这个骨折到了把它矫正过来，或者把它接不过把它接回来，很有技巧的把它矫过来或者把它接回去来。那么如果你说西医也好，或者是把它用石膏包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只是包了，然后接下来要物理治疗等等。意思说当骨折了之后呢，要一段时间耐心的去治疗它一个时间。那同样的，当一个人软弱犯罪跌倒，不是说我讲一下，或者我们劝导一下，或者我们什么技巧鼓励一下，他就你可能是真的需要用温柔的态度，用时间去扶持他，鼓励他，使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所以 保罗这里说，当有肢体软弱犯罪跌倒，我们真是要有一个属灵的心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是严厉的责备，而是温柔的心。那么保罗当然也提醒说，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强，所以我们不会软弱，他软弱他跌倒，不是的，可能我们也会软弱。所以圣经也说，自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一下周围的弟兄姐妹，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面对不同的问题挣扎，或者面对一些需要，我们是要去守望相助，我们扶持鼓励多过胜过我们去批评他论断他。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肢体落在罪里面，可能他很痛苦或者很难过，那我们千万不要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去批评指责，需要真的是用温柔的心来看待他们，时间过程耐心的把它挽回过来，把它重新建立起来。那神怎么看顾我们呢？我们看一下神怎么对待他的儿女他的子民呢。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请大家翻一下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请大家帮助旁边的人翻一下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34章11节，以西结书34章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失散的日子，怎么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招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的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14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就在加美之圈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15节到16节，我们一起读。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世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那当然我们如果看前文33章34章前面一点，就知道当时那些领袖以色列的牧者，他们没有认真的对待神的子民，所以神这里亲自说，我要做你们的子民，而我要做你的牧者，好像把羊召集，那些被赶上的，那些被逐的，那些受伤的，神怎么看待？那同样的，今天神怎样看待他的儿女呢？他的爱完全显露出来，神一定挽回。当有人受伤难过，或者有人灰心或者跌倒，神一定把他挽回过来。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体会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守望，必须去互相分担担当，因为主耶稣把这个责任告诉我们。所以第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有人偶然被过分所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挽回他们。真的面对这个世代的邪恶，面对罪恶的试探，很多的引诱，不小心可能会软弱跌倒。没有人说他一定是站立得稳的，可能今天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些困难，那么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也不一定是说他们不想站立起来，或就是这样的软弱，怎么办呢？我们就是用温柔的心去做这些事情，把它挽回过来。我们都相信，我们希望说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坦诚分享信仰，可以建立生命。所以当有人软弱灰心的时候，或者他跟你分享他的一些难处，我们真的是体会，真的是去鼓励他，不是严厉的批评他， 温柔的心帮助他，为他祷告。但愿教会团契，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可以叫人家安心分享，可以叫人家重新得力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说回家的感觉正好啊，回家可以住吃妈喝妈妈煮的汤啊，回家的时候可以躺在沙发啊，或者看到孩子调皮的样子很开心啊，或者我们可以喝杯浓浓的咖啡，反正回家的感觉很好，是回家的感觉很棒，因为有爱有关怀，可以彼此接纳，这是一个温馨的家。不会说一下子就大喊大叫，一下子就啊在那边指责。那我相信神的家是不是也更应该是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吃软不吃硬，你越指责他，你越严厉的责备他，可能他没有办法听得下。相反的，你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去帮助他，可以更好的建立他。所以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可能有的情况，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小心软弱犯罪跌倒了，那我们知道的话，可能个人去帮助他，鼓励他，或者一两位弟兄姐妹，不是把他的事情传开，不是严厉的责备他，而是把他挽回过来。那第二节保罗就提到说，重担要互相担当，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你们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要使得教会成为一个叫人重新得力的地方，保罗提醒说要互相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可以说是一个很难承受的一个担子，可以说甚至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可能失去平安喜乐，可能遭一些困难，一些沉重的打击，这个人开始怀疑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或者这个人无故被人误会受伤，或者在生活上很实际的面对事业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的问题，感到孤单无助，这些已经成为他一个重担。他很想来聚会，但是他提不起劲，他很想来读经祷告，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担。那重担是指一个人他真的没有办法了，当然如果两三个人帮助他，他可能可以站立起来，就好像一个物件一个人扛不起，真的一个人真的觉得很重，对那个人来说这真的是很沉重，但是两三个人一起去协助的话，一起就可以把它担起来了。所以今天每个人生命里面可能有不同的面对的压力，不同的重担，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肢体来互相帮助，彼此分担，直到那个人可以喘一口气，那个人可以休息一下，那个人可以重新得力。很可惜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教会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人却没有来教会，或者他来教会找不到人很好的坦诚分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教会这个群体，真是成为人可以互相担当的一个，你有重担你可以来到这边，你有面对的压力可以来到这边，有人关心，有人可以扶持鼓励，这本来就是教会应该做的，教会应该表现的那个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主耶稣的命令。在一个大热天，最好是在冷气房休息。那大明到游泳池去游泳啊，很舒服，那么游泳了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换上衣服清清洁洁就走路回家，就在路上他看到一个父亲和两个大概十岁的孩子推着一辆车上斜坡，那辆车是一些旧报纸，一些旧的纸皮，一些破旧的东西，这个父亲和两个十岁的孩子推着这辆车上斜坡很辛苦，怎么推好像都推不上去了。那大明看见之后呢，这时候心里面出现两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对他说，哎，大明，助人为快乐之本，你帮助人的机会来了，你没有看到这个人很需要帮助吗？他和他的孩子都很费力的推着这个车，怎么推都推不过去，你还不快点去帮助他？这是第一个声音。不过紧接着另外一个声音，你没有搞错啊，你刚洗澡，刚刚从游泳池出来，干干净净，你要过去吗？弄得肮脏脏，满头大汗，或者给别人帮助吧，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你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所以这两个声音在他里面挣扎一下，迟一下，最后大明还是决定去帮助他们。他就立刻跑向前，他们三父子推着，怎么推都不推不动，大明上前加上他一点的力量， 真的一下子就把车推到另外一边去。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就伸出他那个肮脏的手，沾着汗水的手，来跟大明握手，跟他说，很感激你帮助我们，刚才我们怎么样尽上全力都推不上去，那现在你出现了，加上你一点力量，我们真的就这样推过来了，哎，十分谢谢你。这件事对大明来说，他真的体会到，哎，就差那么一点力量，原来我那一点点力量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困难了。是的，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不同的挣扎，很努力的可能将生命里面的一些重担卸下去，要尽力的把这个重担抛到另外一边去，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不过你出现了，你是不是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加上你一点力量，就可以把他生命的担子挪走呢？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彼此分担，看到需要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参与，成为别人的一个担子轻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早上崇拜有越来越多的年长者，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身体有不同的病痛软弱，精神也渐渐衰退，可能在侍奉、在行动、生活上比较缓慢，需要弟兄姐妹多一些体谅、关心，给予必要的扶持帮助。不要说年长的弟兄姐妹，我自己自从中风之后，身体也觉得比较弱、比较差。那么，就好像我们早上崇拜最近几位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脚没有力，没有办法来聚会。他们想来聚会，但是没有办法来，脚痛，叫他们搭巴士都很困难了。难道叫他们搭德士吗？不一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在大概一个月前，我们关怀探访小组就开会，就觉得要怎么样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感谢神，在最近几个主日，有弟兄们轮流叫福音车去载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来崇拜，甚至他们来守圣餐，他们开心很欢喜。那无论是驾车的，还有跟着车去帮助这些年长者上下车，然后他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使到这些弟兄姐妹可以来聚会来崇拜。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重担，他们的困难，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借助弟兄姐妹的分担，他们可以来了，感谢神。那不只是这几位弟兄姐妹，我相信还有好些其他弟兄姐妹，他们有不同的需要，不一定是脚痛或者不能来，可能在其他生活实际的需要，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关心到，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可以给他们一些扶持实际的帮助呢？我现今在夕阳崇拜，一些家庭早上崇拜也是有年轻的夫妻，可能妻子怀孕或者刚生下孩子不久，有很多东西开始要学习，夫妻生活要调整啊，要怎么样来适应孩子的出生，怎么样去过渡这段时间。那些孩子比较大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可以更好的分享，来帮助这些年轻的夫妻，使到他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些压力、一些重担，也因着有弟兄姐妹去关心、去分享、去扶持，他们可以轻省一些，成为一个有爱、有真理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应该互相担当需要，来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在昨天我们会有大会提到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13到1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要怎么样来互相担当、互相分享。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就心里刚硬了。我们如果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我们基督要怎么样来彼此鼓励、彼此分担重担呢？这里说天天彼此相劝，而不只是一个星期单单靠牧师传道者一些教会领袖的帮助，是彼此相劝，是常常可以有团契、有小组，可以彼此，这里说彼此就是基督徒，我们能够有属灵伙伴，可以实际上看到对方的需要，可以及时给他一些帮助。的确面对邪恶的环境， 罪的诱惑。我们怎么样来发挥那种彼此扶持、互相担当呢？这是很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培养一个敏感的触觉，对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和你一起受洗、一起在小组、一起在圣经课程里面，不只是来上课，是更关心他属灵上的一些需要。不只是属灵上的需要，可能他面对的一些生活问题，或者工作，或者其他实际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来帮助他分担他的重担？那如果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就应当这样去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羔羊，给我们留下榜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彼此担当重担。所以在第六章第二节就说，如此就完全的基督律法。这里说完全的基督律法，就是基督的命令，爱的命令。当我们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达到那个爱了。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这里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所以当我们互相担当，就是一个爱人如己的表现。那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羔羊，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今天罪担皆脱落。不只是罪担皆脱落，我们自己生活的担子，我们也可以交托给主，他真的担当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感谢上帝。那今天我们也应该分担重担，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态度，在教会生活当中，有没有具体积极的去减轻弟兄姐妹的重担呢？如果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得分担别人的重担，可能就是差了一点点力量，他就是差一个人给他鼓励支持，那你出现在他旁边，你可以成为他一个鼓励，可能就叫他整个生活不一样，叫他整个觉得生命里面更精神了。所以保罗这里说，只有这样才能够算是完全的基督的律法，满足实践的基督的命令，就是爱人如己。求主帮助我们，偶然被过犯所生的肢体，我们应该怎么样用温柔的心去挽回？那弟兄姐妹彼此上的需要，或者实际生活上的难处，我们要怎么样的敏感去分担，去一起彼此守望相助。那最后保罗就提到第六章三节到四节，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自己审查自己的行为，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这里说人若无有，还自己还以为有，他直接翻译就说，因为人，因为如果不是什么，还以为什么。如果就是说我们不是怎么样，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那换句话说，当我们帮助别人分担一些重担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这有什么长处，因为我有爱心啊，我可以帮助他，你看我这样的忍耐，我这样的付出，你真的是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一无所有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可以分担别人的重担的时候，成为别人的鼓励，我们不要自以为我有这些。其实保罗在这里就说，即使当我们去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分担别人的重担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不要以为了不起，是怎么样的人，这是自欺。而是为我们自己专心认真自我省察，我们就不敢自欺了，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我们看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软弱跌倒的人，是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在帮助别人之前，我们也体会到，其实不是我们的能力帮助别人，不是我的能力可以成为他的减轻他的担子，是神的恩典。同时下面也说，每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六章五节这里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你说六章五节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和六章二节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有什么矛盾冲突吗？重担要互相担当，然后这里说要担当，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六章二节这里说重担，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重担，很困难，很沉重的压力，一个包袱，自己扛不起来的。那第五节那个担子是指一个士兵或者一个童子军或者一个学生的背包，他 自己装的东西是他应该自己背起来的包包，是他的责任所在。有时可以别人帮助他，不过他自己应该担当他自己的背包。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担子，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就是说个人应该尽上自己的责任，去承担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有应尽的责任，自己必须去做的，不能逃避的。所以这里就是在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有没有尽上我们的本分。我的事情我应该做的我没有去做。在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忽略我们自己的责任，什么都依赖别人帮助我们，有一个依靠人的心。当然我们可以依靠耶稣，不过我们要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当你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那你自己有没有祷告？你自己有没有尽上祷告的本分？你自己一直还为我祷告了，为我祷告了，还为我父母祷告了，我父母还没有信主。那你有没有为你父母祷告？有没有向他传福音？有没有很美好的见证在他们面前？不只是请求别人把你的难处说出来，要人跟你分担，你自己有没有尽上责任？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要尽上责任，自己的担子要担当。当然别人可以为你的父母救恩祷告，别人可以向你父母亲传福音，不过你自己本身也应该有美好的见证，你自己要尽上你自己的本分。所以有一些责任是我们自己必须负起来的，应该去做的，不能随便轻忽这些责任，希望别人为我们代劳，自己完全就没有尽上本分。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这个担子的时候，你自己要扛起来。当然当你看到别人尽上本分，别人已经真的很不容易了，你可以去跟他分担。我们就是这样的彼此鼓励。所以当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不只是我们接受别人的爱，而我们自己不去爱别人。所以互相担当重担，也不是说我们只是将重担交给别人，自己不担自己的担子。所以保罗这里加上后面这句话说，除了我们互相担当，这是教会体现那种主耶稣的爱，彼此相爱。但我们自己个人不能一直依赖别人，我们自己要担起自己的担子，不是一面倒的要别人帮助你，而是个人自己需要帮助自己，需要面对自己的生命，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自己不省察，不愿意尽上责任，追求应该做的事，一直期望别人，那是不正确的。无论是在个人的生活或者教会事工里面都是这样，我们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中担可以说同舟共济啊，彼此分担，但是自己的责任是我们应该自己独当一面，尽上我们的责任。就像我刚才所说，士兵他有他的背包，他要自己 背起来，那个学生他自己的包包他可以背的，是可以做得到的。每个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尽上责任。那当然那些重担是指那些比较真的超乎寻常的那种压力，超出我们个人的范围，我们需要彼此分担。这就是体现在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表现里面。就像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说教会举办圣经营，在报名时候提醒弟兄姐妹要带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圣经营、这只是比如啊，圣经营我们说有夜间活动、可能会下雨，所以要求参加者、带手电筒、带雨衣、带多一件衣服，预备零食。那么在报名的时候也有一张纸列出来说要带什么东西、这是每个人应该尽的责任、你不要依赖说别人或者、主办当局跟你做这些东西，他已经告诉你要带，比如说你要有护照，你要自己办妥签证，你要带些什么，已经告诉你要带这些东西，而且特别告诉你说有夜间活动可能会下雨，要你带多一件衣服啊、雨衣啊或者雨伞啊、手电筒啊，结果你去参加你这些都没有带，你没有尽上你应尽的责任，那是不对的。结果临时了之后下雨的时候要别人跟你一起共用一把雨伞吗？你临时，对方也临时，不过对方还有一件衣服， 你没有衣服怎么办呢？其实个人自己的担子要自己担当，自己应当尽上的责任。或者说已经提醒说要签证要记得带护照， 结果你这些都没有很好的去检查，在过海关的时候，哎呀，发现到说护照没有带来，或者这个啊签证没有办好，整辆巴士等你吗？没办法的。啊，可能一个弟兄很爱心的在那边等你，留下一个弟兄等你，那是跟你分担，不过你就成为别人的重担，你自己没有担当你自己的，就别人成为别人的重担，那是不应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除了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应该互相分担重担，我们自己要尽上责任，不要成为别人的重担。那是真没办法，你已经尽上本分了，当然没办法，人家很了解很理解，愿意承担。或者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是这样。好，我们传道人，我们蒙召做神的仆人，我们讲道，我们要认真的预备，尽最大努力把圣经的信息讲得清楚明白，能够起到真的是主的话也能够造就弟兄姐妹。我们包括说我们要花时间去思想所读的圣经，寻找有关的资料或者哪些适合的例子，当然我们要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我们尽量把信息表达得清楚，这是传信息的人的担子，我们自己需要背负。我绝不是说我有属灵的权柄，我是神的仆人，我就贸贸然就上台，没有很好的去预备，即使知道自己讲不好也没有去改进，结果浪费大家的时间，也亵渎了神圣讲台的侍奉。作为传道人，我们真的是要尽上我们的责任。那听到的人呢，也有责任哦。首先你们有没有为讲员祷告，求神赐给他智慧体力圣灵同工。那如果你对讲员不满意，首先要问说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咯。当然你在听到的方式也可能成为讲员的一个鼓励，你听到是这样的，或者迟来的，或者一直打瞌睡，比如说这些都可以成为讲到的人。当然讲到的人不应该受你们这些影响，不过这就是你的那个给他的鼓励支持，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即使当讲员讲的不太好不尽了你的要求，达不到你的要求，你要学习理解他，或者你给他鼓励多过你的批评，这就是互相担当。我们尽自己本分，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分担，你给他鼓励就是一个分担。相反的，你在批评论断的时候，这只是加重他的担子，成为他的压力。那除了讲台施工，还有教会其他许多施工带领的人，他们尽上责任的，你还在那边，比如说我们最近加油，如果有策划加油，他们可能已经去找地点了，他们已经知道说要在哪里买食物，这些他们也尽量预备好这些东西。那我们应该欣赏，我们应该欣赏我们本身，如果他叫我们带什么我们就带什么，千万不要说不好啦还是怎么样。当你这一些不好还是怎么样批评，或者一些负面的一些，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要求改进，不过你的言语你的态度很重要，是一个互相担当的，是一个成为重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我们应该共同承担这些重担。其实神拯救我们不只是要赐福我们，同时也给我们责任。每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最基本的担子是什么呢？生命成长。一个小孩子没有办法扛太重的东西，同样的一个属灵的婴孩没有办法面对更严峻的考验。圣经要我们不单只是有生命，我们要追求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追求生命成长，应该聚会，应该读经祷告，应该怎么样，这是我们个人应尽的责任。当你已经尽上了，你不会了，或者还是这样的软弱，那别人当然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帮助扶持。不过你自己都没有尽上本分，没有担自己的担子，你一直要求教会或者要求其他人，那是很不实际的。神帮助我们，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分担重担，也清楚自己知道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追求长进，尽上我们的责任应该做的事去做，不是成为别人的重担。相反的，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享受到平安喜乐， 看到说神通过我们生命成长，通过我们在教里面实行彼此相爱，彼此守望，使到教会成为一个更可以建立弟兄姐妹的一个地方。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思想一下，有哪一些弟兄姐妹你觉得他软弱，或者你觉得他面对一些问题困难，求主帮助你，这时候为他祷告，也求主给你有智慧，怎么来分担他的困难，分担他的问题，分担他的重担。我们有一点时间，或者你有困难，你有重担，也求主帮助你学习交托给神，同时知道怎么样在主里面学习接受别人的分享，别人的扶持鼓励，我们能够站立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参加崇拜，在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求你自己帮助他们，接着我们的祷告，跟接着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很能盼望他们能够体会你的爱，也接着我们跟他们的分享可以很好的建立他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扶持鼓励，让我们活出你给我们新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互相建立的时候，让众人看到我们是你的门徒，也让你的爱从我们这里流露出去，能够滋润到更多人的地方。求你恩待我们，继续帮助我们在主里面追求生命成长，以致我们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那你先祝福我们，透过我们可以成为别人更大的祝福。主，感谢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让我们能够继续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继续通过圣灵来感动我们，来提醒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